佛希伯来文是至高者，这是一个意思。希伯来文里头还有一个意思，还有另外一个字，也是我们中文翻译成神，就是伊利 ，E-L， 这个字 ，E-L。E-L 的这个意思啊，伊利这个意思就是全能者 ，Almighty， 就是全能者。但是我们中文翻译都没有把它分别出来，就是说把它翻成神了。实际上在圣经里头许多地方，在旧约的里头，他不用 Elohim， 他就用 Eloah， 不用 Eloah， 他就用 Eli， 他是用这个字的。但是我们中文你到哪里去一翻一读都叫神啊，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意义不是很清楚了。我们知道意义这一个字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大，对不对？那个伊利就是我的神，我的神，那个说他是伊利，就是全能者 Almighty， Almighty。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读了出埃及记三章，告诉我们神还有一个名字，就是 I am that I am，那是解惑吧，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也是神的。像我们在新约里头啊，主耶稣有许多的名字，主耶稣也有许多的名字。你们知不知道主耶稣有许多的名字啊？我就举个例来讲，主耶稣又叫做神的独生子，是不是他的名字啊？他又叫神的儿子，或者叫神的爱子，也是他的名字。他又叫神长子，对不对？也是他的名字。他又叫弥赛亚，又叫基督，又叫神的羔羊，是不是？耶稣有很多名字。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着重说到他的工作，或者着重说到他的性情，说到主耶稣的性情，或者着重说到他的所事。比方他是神的独生子，你知道神的独生子和神的儿子这是有区别的。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他是神的独生子，圣经里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说到主耶稣是独生子的时候，就说到主耶稣的神性的这些神，他是神，那就是他独生子。说到神这一部分，他是神，就说他是独生子。但是说到是他已经变成了人了，那就不叫独生子，叫做儿子了。所以你看看，主耶稣受浸从水里上来，天开了，圣灵降到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什么，我的爱子，不说这是我的独生子。主耶稣穿上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他就叫神的儿子，而不叫神的独生子了。为什么主耶稣叫神的儿子？你知道我们也有一个名字，我们也叫神的儿子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也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和主耶稣这个儿子，神的儿子不同了，有区别了。他是神，他先是神，他降世为人，穿上了一个人的衣服以后，成了一个人的肉身以后，他就称为神的儿子了，不叫独生子了。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儿子领到荣耀里去，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要得着一切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说他是长子，他到地上来他是神的长子，他要得着我们这些众子，许多的儿子。所以他就要成为人，然后他要把生命赐给我们，好，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有神的生命。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是说我们是有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所以我们都成了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和主耶稣不同，主耶稣是先是神后来成为人，我们是先是人 后来怎么样才有神的生命进来啊，但是不是成为神啊，这两个要区别开了。主耶稣是神，后来成为人，我们先是人，但是我们不是成为神，我们乃是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子啊，这个就不同了啊，不同了。所以主耶稣有许多的名字，如果你读圣经，你慢慢去找，你读一次圣经说专门我要读主的名字，读一次找到一个你就写一个，下一次你读一个又写一个，你就看看主耶稣有好多的名字在圣经里头。那么神在旧约的里头也给我们启示啊，他还有耶和华以勒，读过没有？那神有预备，这都是他的名字，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读到启示录，所以我们就说到神的名字的问题，说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他是这样来的。好，现在我们再读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原文没有神字，底下点点点点，和他宝座前的麒麟，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你看这里第一个是提到神，第二个提到圣灵，第三个提到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恩惠平安要从神、从圣灵、从耶稣基督要归给七个教会，才请七封书信。那么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又是七灵。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位，没有七位，为什么这里又说七灵？现在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Chapter 4. 第四节 ，verse 4. 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原文没有圣，这就是灵，只有一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是提到身体啊，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那是教会，只有一个灵，只有一个。下面就说我们指望也只有一个，主也只有一位，信我们的信也只有一个，受敬也只有一个，神也只有一位。所以圣灵应该是只有一位。那么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原文也没有圣字，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看灵只有一位，对不对？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到启示录的这里，为什么说七灵？为什么说七灵？七灵现在有两种的解释啊，七灵有两种的解释。有一种的解释就认为是齐备加强的灵，齐备加强的灵。什么叫做齐备加强的灵呢？ 就是一倍灵不够，两倍灵，三倍灵，四倍灵，要七倍来加强啊，它的强度加强了。那么圣灵有没有一倍不加强的？好，后来又加强七倍的加强，那我圣经里没有这样说法。圣经里只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那么他就啊希望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以利沙就是加倍的感动他，也并没有说加倍七倍两倍三倍，他只是希望有加倍的感动，那是他说的，但是并不是神说的加不加倍。所以这一个我自己觉得不一定可靠，说七倍加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呢，比方尼托森弟兄他的看法就是说，圣灵的工作，七灵啊是说圣灵的工作。那我举个例来讲，我们请读启示录，还是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麒麟，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里说七角，又说到七眼，而且就说这个就是神的麒麟。羔羊我们知道都是主耶稣，他有七个角。这一次我们读圣经，特别是讲到角是代表能力的，能力执行的权柄嘛，那就指的能力，能力当然指的工作了。七眼，眼是指的看或者观察，观察。异能，这也是指着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查看这一切的啊，观察。好，那么眼睛是为着观察，为着看，这个也是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既然圣灵要查看，而且有七角，而且圣灵有能力，他的工作是有能力的。那么这里啊，又给我们再看看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片体都满了什么？眼睛。眼睛就是为了看。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查看。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工作就是查看。他就查看每一个基督徒，你这句话说的对不对？你这件事说的对不对？你这个思想对不对？你这个意念对不对？好了，圣灵要查看我们。所以七眼是为了查看，脚是为了给我们力量。你说我不能够得胜，我非常软弱，我不能够改变我这个脾气，怎么办？圣灵可以，圣灵能够改变我们。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改变呢、啊，都不是你说我去祷告我就变了，我天天守在神的面前，守在神的面前去啊，等候一个钟头不变，等两个钟头，两个钟头不变，等四个钟头，这是不行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改变那是在圣灵里的改变。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多书， 往前面翻许多处。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就是提摩太后书的提多书啊，就是啊，对，马上到了，开始还一点啊，对，第三章第五节。多数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原文是镜子和圣灵的更新，看到没有？更新在哪里？更新啊，圣灵。所以更新就是我改变嘛，你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自己，不是我靠我自己的行为。你看第五节，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啊，不是靠我自己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靠我的办法、我的能力，或者我去等候，那么我就改变了，不会的。下面是说圣灵的更新，那一定是圣灵要把我们更新。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变了，脾气变了，怎么变了？那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啊，不靠我自己。圣灵乃是天天在我里头做，所以圣灵要观察我，圣灵又要给我力量，他又是眼，他又是脚，圣灵给我力量，好吧，这是圣灵的工作。你去祷告也是圣灵要你去祷告，对不对？你去祷告是圣灵感动你祷告，对不对？你连要祷告都是圣灵带你祷告，连你信神都是圣灵来感动你信他，对不对？好，我想这个不矛盾的，好不好？都是圣灵的工作，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还要说七灵。刚刚说我们说到七灵是七个方面的工作，或者不说七个方面的工作吧，就是圣灵的工作。好，现在我们要看看圣经里是说到圣灵的工作有哪一些，好不好？用我圣灵的工作，现在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哎，第七节，找到了啊，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圣灵有一个名字叫做真理的灵，圣灵就是把真理带来，所以他有一个工作，就把真理给我们。或者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你看到没有？圣灵有一个名字，就叫真理的圣灵，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真理。好，这是圣灵工作的一方面啊，第一个方面。 你们可以记一下哈，愿意你们以后可以做一个表格，好不好？我这个就不准备去做了，你们就自己做啊。真理的圣灵，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我们读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找到了哈。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身上。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荣耀的灵，第一个是真理的灵，这个又叫荣耀的灵。现在我们再读，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灵得以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所以圣灵又有一个工作，就是圣洁的工作。好，下面我们又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再往前面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八节，十四节。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永远的灵，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就叫永远的灵。但是知道他从永远到永远。让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爱，就是我们现在的爱能够爱神啊，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说我能够去爱神。很多人说你要把你的爱献给神，还有的人说什么叫做敬拜啊，就是要把你所有的爱都献给神。你告诉你，这个不是你能够献的。很多人觉得说我现在敬拜神了，我就把我爱献给神，所以我爱就是圣灵做，千万不要脱离这一口，这是圣灵做。再读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祷告，所以是祷告的名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圣灵有一个工作，祷告。好，我们再请读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灵把他挽回过来。这个不是心智，那位是灵智，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要有一个温柔的灵。这个温柔的灵从哪里来的？那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从哪里来的？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你看到没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你可以说它是爱的灵、喜乐的灵、和平的灵、忍耐的灵。和平应该翻成平安就比较好，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你看，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我们身上，这个能够改变有这么好的东西，那都是圣灵的工作，绝不是我自己去等候去祷告而得来的。所以有的人说，一个钟头你等候不到，等两个钟头，两个钟头等候不到，等三个钟头，总之要来，今年等不到，明年再来，啊，不是，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看我们这一点完全没有，完全是圣灵在那里做，圣灵能改变我们。好，我们还要读一点，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看，有一个智慧的灵，有一个启示的灵。再读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章十六节，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是赐你力量的。灵，给我们能力的灵。啊，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是能力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好，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往前面翻。第六节， 叫我们能称赞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这个字原文就是灵，因为呢，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圣灵又叫做吃生命的灵，他给你生命，叫你活就是给你生命。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成给你生命。你可以记一下，我们就不去读了，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节也是说到是圣灵的灵，圣灵可以吃我们生命。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是圣灵，好不好？啊，我们还要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原文那个心字不是心，是灵字，信的灵。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使我们能够相信，依靠神，相信神，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最后还要读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第四章十二节。好，希伯来书，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你知道圣经里说的剑，就是指着圣灵讲，指着圣灵讲。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所以这一个就是刺入破开的灵，它可以把你分开、分辨出来，什么叫做我是灵里面的东西，什么是我魂里面的东西，什么是我肉体里的东西。你看，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把你分开出来。魂给灵，骨节与骨髓。今天因为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懂得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还不懂得分辨我里面的什么是属灵的、属魂的，所以你去跟随很多的人，你去走，他会把你带错。除非你里面很清楚了，我这个是从神来的、魂来的，那一个是从灵里来的，你能分辨得清楚，那你就不怕了。啊，不怕了，你才能够知道哪一些是从神灵的，好吧？好，我想我们就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如果还要举，我们还可以查，但是或者我们再查一点吧，我们查读旧约吧，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以赛亚书旧约第一章，第十一章，十一章，对不起，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一节，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名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蒙悦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又告诉我们啊，这个圣灵的工作，智慧和聪明，蒙悦和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要读也可以再读第以赛亚的第四章，往前面翻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第四章三节到第四节，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出尽。那是圣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已称为圣。你看这里有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我想我们暂时说到这里。旧约里头还有啊，还有比方说昏迷的灵、沉睡的灵、谎言的灵，这都有的，好不好？就说到灵，我们就不去说它了。现在我们就说圣灵的工作太多了。为什么这里叫七灵呢？哎，七就是完全，所以他就说的，因为我们发了一个资料给大家，就是七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但是呢，就说的圣灵的工作这方面完全的工作。所以七灵千万不要说神有七个灵，那就错了，那是他工作的一个方面。好，现在我们再继续读第六节，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原文不是国民，原文是国度 kingdom， 原文是国度，不是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就是我们要成为。和心啊，这是不同的哈。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解释在圣经里头的这个翻译的意思。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什么许多艰难，就是艰难。所以这些被提的是历代的基督徒，有的已经死了，现在他们复活了。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么这个七碗要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有七碗呢？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讲了六个号，对不对？还有第七个号还没有吹，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第七个号是什么时候吹了。那么吹第七个号，那我们要请读第十章。第七节。第十章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最后了，神的奥秘就在第吹七号就成全了。什么叫做奥秘的成全，是指什么意思呢？就请我们读第十一章的十五节。十一章的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奥秘成全了，就是千年国度到了。吹七号就是千年国度到了，千年国度到的前以前，就神一定有一个审判，有一个审判。
这是头上的，是不是？
这一个审判，那就是七号一吹，这个审判就要到。
先讲十九十头上的，两个不同，不一都不对，不同的看到没有？十二章。
现在我们请读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一像大而且七，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末后还有七灾，七号以后一吹就有七灾出来了，就成全了。七号一吹就成了，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在神的奥秘要成全的时候，还有七个灾要降在地上，就有七个灾。那么这七个灾就是第十五章的第六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合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陆的七个金碗交给那七位天使。所以这七个灾就是七个碗，都装在碗里面，一个一个碗从天上倒下来，最后有七碗。所以我们今天在画这个图表的时候，最后我们有一个七号，你看对不对？七号下面呢，我们就包括了七个碗。我后面写了一个，这七个碗呢、啊，可能是连续倒下来的，第一个倒了，倒二个，倒三个，倒四个。也有读圣经的人认为七个碗同时倒，七个碗同时倒，根据等等我们要讲它的根据。同时这个七号一吹，红字上面就写，就写了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同时就说地上的果变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就是在七号就一切都成全了。但是在成全的时候一定有七碗在前面倒下来。好，等等我们就来读这个第七碗了，就是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第二节，
这个兽就是那个小狗，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渗在那写有兽印记拜兽像人的身上。好了，有一个恶的而且毒的疮，
好了，
要长在那些拜兽像和有兽印记的人的身上，要长疮了。这是第一碗。你说这个时候基督徒怎么办？以色列人怎么办？在这个时候，这个是神的审判，这个灾是神的给的灾，不是撒旦来的，不是从无底坑能出来的，是神给的灾。所以这个只对那些拜了兽像的。如果那个时候基督徒你去拜了这个兽像，也怕你去拜了，或者你受迷惑去拜了，那么疮也许就要长到你的身上。那个时候在地上还有基督徒啊，你们看见那个妇人还要到旷野被养活1260天。那个妇人既代表以色列人，又代表在地上的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二个碗就是海底变成了血了。
我看见
刚刚我们看吹号的时候，号不是整个的海 变成雪，只是海的第三部分有雪，现在是整个海都变成雪了，也就是说神审判了整个的海，以后不要这个海了，以后不要了，都变成雪了。
有一个政治体系被
第四节、
啊、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眼里，水就变成雪了，
好像那个政治
这个就不是第三部分变成雪了、
啊、
看到没有、
啊、
全部都变成雪了，
而且那个政治体制是很厉害的，但是以后这个政治体制又怎么样、啊、
第五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近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逆灾成灾。祭坛中有声音说，那就是说那些殉道者，对不对？就说神啊，你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杀了我们流了血，现在你拿血给他们喝。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火烤人。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在那里分析，日头能用火烤，火烤人。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在那里分析，好像我们这个太阳的热度啊，不是降低了，好像越来越高了。所以你看，好像本来北在中国来讲哈，靠北方是冷的，现在北方也热起来了。
总是这样一个问题。
北方也热起来。
可以这样讲，可以那样讲。
啊，南方反而还没有那么热了，北方都热起来了，好吧？那么所以有的是雪山都化了，啊，所以就引起了一些水灾了，啊，水灾了。当然这一个是现在，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启示录上就是这样啊，就是神在那里说有一天日头要来烤人，太阳的热度热到简直受不了。好，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果就黑暗了。
你怎么体会啊？
这个是兽啊建立的果了，你看到没有？他们要出来打仗，他就一定建立他的国度了，不是有十个脚趾头吗？对了，对不对？四个脚趾头要出来，他的果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为什么咬自己的舌头啊？我是学医的，我有这个知道。你哪里痛，你咬到舌头以后，那个地方就不那么痛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舌头啊，舌头你咬到舌头的时候，别的地方就不大痛了。哎，代替了那个痛了。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信的。十二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受，这个是有个哈米基督登战争。这一场战争，他就是来打仗。哈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第四十六节，哈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 mountain。 米杰多是一个地方，是以色列靠北边的一个地方。米杰多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屠杀的意思，杀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就叫屠杀的山。米杰多，哈米杰多就是屠杀，哈就是山，所以这个地方要成为屠杀的山。他们要去打以色列国，最后要去打以色列国，这就是敌基督的最后要领人打以色列国。那我们现在请读一处圣经，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的前面一卷，旧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马拉基前面一卷书叫撒加利亚，请读撒加利亚书的十四章第一节。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一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以耶路撒冷征战，看到没有？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那就是基本上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去打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如果再读圣经，我们就看见至少有三个集团，一个在东方，一个在北方，一个在西方，他们要来打以色列。西方的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敌基督的是从海里上来，是不是地中海？那是西方嘛？罗马帝国是不是在西方？他要复兴。希腊我们一讲敌基督，他和希腊有联系，上次我们讲了，对不对？那是西方。所以有一部分就是西方的有一些国家要来打以色列国。那么现在我们请往前面翻一点，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8章，旧约的以西结书38章。38章，我们请读14节，14节。14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不是马兵有20000000吗？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1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就有北方的极处，看到没有？这是一个集团，而且还有很多的国民，很多国家，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他们都是骑马的，所以马兵有20000000，2亿人呐、啊，来打以色列。好，有啊，还有，现在我们看好像没有人骑马，到那个时候也许可能有人还骑马了，好不好？现在不是绝对没有人骑马，还有北方还有人骑马。啊，不得了了，这马兵都有20000000嘛，1亿嘛，啊！而且这一个战争啊，你们要一定要看见，这个战争啊，开始还不是打以色列，开始第一季度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打别的国家，是别的国家都要听他的，然后他才能动员别的国家来打以色列，好不好？所以这里你看是不是有北方有个集团？刚刚我们说西方、北方，现在我们读启示录的16章。12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摆到大火上，火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你看到没有？预备道路。日出之地是不是东方啊？那东方了，北方也有很多的国民要来打以色列，东方日出之地也有许多众王要给他们预备道路，而且他们要在哈米基多顿来打。哈米基多顿，那就是说以色列，你们从地图上可以找得出来啊，哈米基多顿这个地方，那个地图上是叫米杰多啊，比接头。好了，我想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了 这里有七个碗要倒下来，一个一个的碗倒下来，现在我们已经读到第六个碗了，十二节，现在我们要来读第七个碗，请我们读第四六章的第十七节。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第七碗一倒就叫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你看有个最大的地震来了，可能全世界都在那里震动了。第十九节，那大城列为三段，那是这个大城是指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列成了三段了，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现在不是各个国家都有城吗？都倒了，城都没有了，这个国就没有了。因为神一定要是审判这个地上的国，要这个地上的国要变成主基督的国了，所以这些都不要了，这些国都不要了。好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这个巴比伦这个大臣应该是在伊拉克里面啊，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字从原文来看，希伯来文的原文叫巴别，是从巴别来的。巴别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他们不是修一个塔叫巴别塔吗？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混乱的意思。看来以后这个巴比伦将会成为敌基督所利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政治的一个中心，他会在哪里？所以神也想起这个巴比伦大臣来，神要把他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要审判巴比伦，巴比伦也就完了。第二十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都没有了。因为神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了，天国要在这个地上建立，而且有大豹子从天落到人身上，每一个种要种一塔连德，围着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好，一塔连德，天塔连德是一个单位，后面写好大概有九十斤啊，一个豹子有九十斤，这一打下来可能把城墙都打垮了，房子打烂坏了，对不对？神要审判嘛。这是第七碗，第七碗一到，你看这个地上基本上就完了，没有了，城啊国家都没有了，神就是不要这些国家了，这样建立。最后这两万万的马兵又怎么办呢？敌基督还有很多的军队怎么办呢？好，那就是十九章告诉我们了。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正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必要揣全能者神列入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那副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骑马者的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在兽面前呈现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仍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其一的被骑马者口中出来的箭击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那么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请我们翻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来。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失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看到没有？那么就敌基督的这些人都打死了吗？那就飞鸟来吃他们的肉吗？鹰就聚在哪里啊，这是最后。所以这一场战争应该是从第六号就开始打了，马兵有两万万，一直打到最后他灭亡了，七百马的主耶稣来了。十九章告诉我们，通过主耶稣还有一些圣者，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得胜的人，那一天和敌基督打仗，我们都要去打，因为这些得胜的基督徒都被踢到宝座那里去了嘛。但主耶稣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一起来了。但是谈何容易哦，我们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得胜者，这是要出代价的，不是那么容易，好不好？好，这场战争到第十六章第七号，第七晚一到就得胜了，这场战争就完了。好，所以第七号里面就包括七晚，包括七晚，七晚就是最后神的怒气就发完了。哈米杰多登战争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你看第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心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你看到没有？这个敌基督的打到耶路撒冷来了吧，对不对？哈米就都是战争，他来了，站在圣地，那是在犹太的应到逃他山上，看到没有？因为在犹太国打仗嘛，所以他们就要逃了。
后面讲不是
新
人需要会议
哦，会议，那就说你不要只去按字面解释，好不好？你一定要把圣经读清楚了，你才能明白，对不对？你要好好去读读但以理书，读读撒迦利亚书，读读启示录，好不好？你就能够把这个意思弄清楚。嗯，好，十九节，现在我先把十六节再读一下哈。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在家里的东西，在田野的也不要回去洗衣裳。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因为那个敌基督的带了两马兵两万万来打他们嘛，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不是万国都要来打他吗？他们就要逃走。十九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想啊，怀孕的跑不动了嘛，对不对？奶孩子的还抱一个孩子跑嘛，对不对？就跑不动了。所以底下马上就讲，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冬天在巴勒斯坦这块地上是很冷的。你要抱孩子，你要穿衣服，穿好多棉衣，你跑不动了，要逃啊！那个敌基督的就追起来了嘛。安息日，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规定，在安息日他们只许走好多里路，不能超过那个路，这是他们的规定。安息日，他们要守安息日，所以你就跑不掉了，不能跑了。所以就是说，不要遇见安息日，好吧？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就说，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规定你安息日只走多少路。我记得我站在橄榄山上看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想我大概走的话最多两个钟头我就能够走过去了。但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说，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如果你看安息日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我两个钟头就走到了，为什么他要呢？因为他不许你走那么远， 他说安息日不能走路，走要走少一点，因为要守安息日，好不好？就这个意思。所以不要遇见安息日啊，因为以色列人还在守律法，好不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啊、就要读到这里。今天的题目主要就是大灾难，我们就从七印七号到七晚就读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回去啊，
我们已经上一次我们是把大灾难把它讲完了，可能有两个一起按，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这个哈米基督的大战啊，因为我们说耶稣来以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战争，在预言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最近的这几次，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把敌基督把它讲完了。我们从旧约的但以理书，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我们就看见这个敌基督是怎么出来的，进入他要做什么事，他的结局怎么样。那么敌基督他本身在做的很多的事情的里面有一个就是哈米基督的大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大战先讲啊，我们希望最后我还有时间把背题，我们要交通背题。那么现在请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16章，启示录的16章第12节，好，一直读到16节，12节读到16节。请刘弟兄读好，好吧？
12节，
这里明明告诉我们，第14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请我们注意啊，这里没有说魔鬼的灵，是说鬼魔的灵。啊，圣经里头鬼魔和魔鬼是有区别的。好，魔鬼是指撒旦来讲的。鬼魔就是跟随撒旦的那一些邪灵的鬼魔，这些鬼魔的灵是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普天下的众王就不是一个王，也不是一个国家。等等，我们要读撒迦利亚书，那我们要看还要读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这一个不是一个国家，以后要聚集征战。这一场战争就是16节说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等。上一次我们说过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米杰多顿就是屠杀的山，就在那个山上有大的屠杀，有个大的战争。那么从16章的 十二节我们看见这个战争的开始是第六位天使到晚，那么到十七节第七位天使就到晚，第七位天使一到晚七晚就完了，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大灾难，今天你们看那个表上面的大灾难，七晚一到一切就完了，所以这一个是很快，就是在主耶稣要来以前七晚还没有到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开始打了啊，耶稣还没结束这战争。那么这个战争从启示录十六章来看，好像是从六晚开始，实际上这一战争不是从六晚开始，六晚只是他的战争的最后的结束，结束是在第六晚。那么现在要请我们继续读启示录，请我们读第九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里是告诉我们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上一次第九章，现在我们读第九章十二节。上一次我们讲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说大灾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吹第五号开始，就是九章的第一节开始。因为第九章的第一节一吹号，撒旦就从天上摔在地上，同时得胜者也在这个时候被提了，这是上次我们说的。得胜者一被提，第五号一吹，第一个灾祸就来。那么也就是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十三节讲的，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三个祸，祸灾就是代表灾难，大灾难来了三个。第五号是第一个大灾难的开始，第五号，今天我们发给大家上次那个表，你可以去看大灾难，那你说第五号就是大灾难开始了。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第九章第十二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就是大灾难的第一个灾祸过去，那个灾祸吹五号是只有五个月的灾，让人受苦只有五个月，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那么到第十三节，今天我们读第九章，我们读第十三节，十三节就是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要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押杀人的三分之一。十六节，马兵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从第六号开始战争就有开始了，第六号开始战争就开始了。那么第六号这个战争开始，我们就看见百拉大火的四个狮子释放，上次我们说过百拉大火就是又发拉底火，又发 righties， 它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就在伊拉克的境内，圣经里说的本来大火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河那里开始的就有四个使者，是专门杀人的， 他们到了蒙月，蒙年蒙月蒙日午时，我们说过在原文里头没有蒙字，就是年月日时，所以有的人就把它加起来，一年就有360天，再加上月，再加个30天，所以就是390天，然后再加上一个日子，391天，再加上时，就认为这里他们开始就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原文没有这个蒙字。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在原文不是三分之一，在希伯来文原文是说，希腊文的原文是说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所以实际上这个战争的开始应该是在第6号就开始了，而且他们的马兵有20000000，就是2亿人骑马来打仗，这个数字是很大的。那么这2亿人都是骑马的，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就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8章，以西结书第38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斯人和夫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出的陀加马出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车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受惠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当然从列国召集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许多国的民，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这一段就是说有一个王叫做哥哥，哥哥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房顶啊，房子的顶， roof， roof of the house， 房顶，房顶的意思就是最主要的啊，房顶的盖，最主要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在上面，而且是上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最上面最顶上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就来领到了很多人。你看这里包括第5节的波斯人，波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是在伊拉克的东面，这个波斯就是那一堆的地方，这个哥哥这一个人，他是罗斯米斯土巴的王。读圣经的人很多年以前就去从拼音里面去找，就认为罗斯是俄罗斯，俄罗斯苏联的 Russia， 俄罗斯米斯，他就认为是 Moscow 莫斯科，哎，也是 Russia 的首都啊。
ESH，
土巴是苏联里面的一个城市， 苏联一个城市。这是第二节，三十八章的第二节。所以啊，现在我们不敢这样来定啊，就是有人读圣经是认为是跟苏联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从第三十八章的十四节我们来看，三十八章的十四节以细节书，三十八章的十四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到我民以色列人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你看苏联是不是在北方啊？北方的极处，虽然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来一大队极多的军兵。你看，刚刚我们说马兵有两万万，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现在养马最多的是在苏联。啊，苏联的郭沙克，那是骑马是最有名，打战役最名，骑兵是最厉害的。而且这一队骑兵，军队是很多。你看，我们读第三十八章的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许多国的民，比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马兵都是两万万，你说这个地上被他完全铺满了吗？圣经预言被他铺满，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来打以色列，这就明显了，来打以色列。所以今天三十八章的十六节，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这些人是来打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也就叫末世了。十六节，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我的地，神说的我的地就是以色列，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威胜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神要在他的身上显威胜，那意思就是说神要得胜，要把他打败。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最后有一场战争是在末了这个时代打的，而且这个战争是打谁呢？是来打以色列。什么人来打呢？这里就是有北方的王来打。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六章那里是说，从日出之地的众王，那就是北东方的王，东方的王，这里就是北方的王，众王来打。所以最后一场战争我们叫做哈米杰多镇大战。那么这一个大战争是打以色列，但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第九章的时候，吹六号的时候，那个还没有说到大以色列，那里只说马兵就有两万万，他们在准备好了，到了猛年猛月猛日猛时，要杀地上的人的第三部分。那么圣经里又告诉我们，最后这场战争要打到以色列去，不只是以西结束这样的预言。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就是读撒迦利亚书，旧约的倒数的第二卷书，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前面一章一卷就是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第一节啊，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讲的。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你看到没有？
最后一场战争是万国要来打以色列。刚刚我们读的以西结书，那是北方的众王要来。我们读的启示录的16章，那里是说到日出之地东方的众王要来。跟我们还要说到西方还有人要来，因为领到他们的是敌基督，敌基督就是那个兽，他要从海里上来，就是地中海，那也就是说西方一个集团，因为地中海在西方嘛，啊，罗马帝国是在地中海的周围，那是西方，西方有一个集团等等，啊，我们要读。现在北方有一个集团，我们看见了。从日出之地有一个集团，我们也读过了，三个集团加上万国都要来打以色列。好，那么我们再读撒迦利亚书的14章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当万国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一场哈米杰多的战争。米杰多这个地方在哪里？米杰多这个地方就在以色列，在以色列的东北部就有一个地方叫米杰多，就在那里打。但是敌基督的去打的时候，他们是一定要打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首都。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场战争上他们打不赢，因为马兵都有20000000，所以最后怎么办呢？第三节啊，我们14章的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现在是耶和华亲自去和他们征战。那么耶和华是哪一位去征战呢？我们这里说，你看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是指说主耶稣的降临到地上。主耶稣的降临是降临在橄榄山上，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主耶稣现在降临到中国了，你也不要相信，降临在南朝鲜你也不要相信，主耶稣降临一定是在橄榄山上。他降临以后，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从东到西是很深的一个谷，山的一半像百挪移，一半像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连到亚撒，亚撒是在海边了。所以橄榄山要分裂，这现在还没有分裂，这是前几年，我大概4年以前我到耶路撒冷去看，橄榄山还没有分裂，但是那个时候就传说，到外面就传说说橄榄山已经分开了，那是错的，没有，一定要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的两只脚一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以色列人打不赢的就从那里逃跑，山谷逃跑，好，往海亚撒去逃跑。那么圣经里头隐约的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啊降临是降临在橄榄山上。请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新约的《使徒行传》，这是约翰福音的后面一卷书，第一章。我们从第6节读到12节，好吧，请宋弟兄读好不好？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好，谢谢。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的地方就是在橄榄山，他和门徒就在橄榄山见面。所以当主耶稣从橄榄山升天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两个穿白衣的，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看见他怎样去，就还要怎样来。那也就是说，你们看见他是从橄榄山升上去，他来还要到橄榄山，还要来，也是在橄榄山。那么现在在橄榄山那里有一个古迹，当然这个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就是修了一个亭子，很多人都进去看，就是主耶稣是在那个地方升上天。那么主耶稣从哪里升上天？主耶稣来也要站在橄榄山上，他的两只脚也要站。好，这就是圣经里头，我们读圣经啊，这里告诉我们，最后主耶稣来就要结束这一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最后要打。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我们读启示录。19章。我们要从第11节开始读，一直要读到21节，11节开始读，要读到20节。